很普通嘛。就算那些摔飞机的人，那个摔下来的时候，他都懒得哭了。所以，在这个一面相的逻辑，很难哭。那我们换一下，再不然，外婆你这么爱我，那么照顾我，那你死了以后，我失去了这些照顾跟爱，我会有很大的失落感，所以我会哭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显得我太没有出息了，是你生命的寄生虫。所以，如果我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呢，我就要自立自强。在你走之前，我要学会照顾自己，爱自己，然后你走的时候，我可以很独立的活下去，那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哭了。那越讲越没劲哦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说我可能可以因为感谢你对我的照顾，因为感谢而流出感激的眼泪，但是感激的眼泪真的不必等到你死了才哭，我现在就可以说谢谢，我现在就可以哭了，好不好？就谢谢就哭，就随时都可以哭啊，谢谢要及时啊，不要等人家死了才讲。所以结论就是，我外婆过世了，我真的没哭呢。那这样一个没哭的人会被其他家人讨厌吗？我舅舅妈妈还哭得蛮伤心的，结论也是没有被讨厌，因为我爸会有工具性的效能，在我外婆的丧礼上致辞，礼上去讲。因为我们谈到外婆的时候都会伤心的哭得没办法讲下去，只有你是冷血动物，只有你可以讲得下去，所以你上台谢谢吧。冷血动物有冷血的动物的用途哦，天生我材必有用哦，所以大家各安其分，各司其职，不错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外婆死的时候，就是上台讲的时候，不但没有情绪，而且我在那边注意到外边站的老人，再讲下去他们会中暑的，赶快收摊，就是还有新的余力，还可以照顾周遭的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在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会不会哭，真的是牵涉到我们的解释系统，当我的解释系统是不一样，那个情绪还真的是不容易有。当然为你跟那个人的交情很好，他离开你也会有一点失落，那一定是存在的嘛。可是呢，以我的立场的话，我觉得我外婆也只是一个很孤单的人，甚至是有一点孤僻的人，因为他平常不是那么爱跟别人交流，所以我觉得虽然我跟他交情很好，互动也不是那么多，所以失去了那种互动感觉，撞击没有很强烈，因为不是天天腻在一起的状态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死亡感触。但是当我讲到我的一些很要好的亲人死的时候，我没有怎么再哭哦。像给我那个朋友听的时候，像我家里面一直有这个调调，就像我爸爸在我爷爷在美国过世的时候，我爸爸在台湾，那个时候我爸是副院长，而院长是他的同学哦，好朋友。那我爸爸接到电话，我美国的姑姑还是谁打电话来说爷爷过世了，然后他的院长就从隔壁听到，赶快走过来，伯父走了，你要不要赶快请假到美国去奔丧。那我爸就说，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对他还不错，该尽的孝道已经尽了，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应该是趁着父母还活着的时候善待他，那既然活着的时候有善待他的话，那我也没什么遗憾了，所以就可以了，就不用特别怎么样子了。当然我爸还有一句话没讲，那我替他讲，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我爷爷，所以稍微做到一点就觉得我对你很好了，够了。我爸这个人非常偷工，像同样是真小人哦。我生病的时候我妈照顾我，我妈说拜托你不要再病了，我照顾你我好烦了，我没有那么喜欢照顾你啊。那我爸呢还很坏，我还要爬到洗手间，我爸说加油，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，超级偷工减料的。所以就是觉得不同的人不同的信念结构，在面对一个死亡的时候情绪上真的很不一样的。那我的那个朋友就理所当然的觉得人死了一定会大大的难过，那我就会忍不住的在那个当下回想到庄子里面的这一段话，就是说遁天背景，你的这个理所当然的大大的难过到底是天然的还是制约出来的。因为我学了庄子之后，我一直觉得有很多我想不透的事情，就是看那种犀利人妻类的连续剧，就是丈夫出轨了，晴天霹雳啊，我觉得他为什么要叫，就是有一只在家里面乱咬你的疯狗，今天终于到外面咬别人了，这个到底有什么好痛苦的。出轨要难过的前提是 那个人真的对你很好很好很好很好，好到你觉得没有他真的很不方便，那个时候才会难过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是一直在牺牲奉献的那一方，然后觉得血本无归，在那边不甘心再难过，是不是？那血本无归是你不对啊，总要留点私房钱吗？好东西都给他吃。就是人要守秩序，要先爱自己再爱别人，你只爱别人爱自己，是你不对，你自己要得忧郁症，你怪谁？就是我现在看那个很多的连续剧，我觉得看不懂，每次我都想到庄子的顿天背情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我看那些连续剧看不懂哎，我会觉得说那个男的在耍忧郁，他这样子会玩弄我的感情，他就在那边忧郁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个地方那边逻辑我真的不懂。